但是没有问题
啊。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在在英文里面提到的在一九三节的啊里面提到在这个在部落提到这个公天吧啊，所以问这个公天啊和在这个犹太的公会受审有什么分别呢？
这个公天跟犹太的公会有什么区别是吗？
啊，是啊。
这个公厅应该是当时罗马政府他们的一个场所审判的地方嘛。那犹太公会的话，那应该是犹太人他们审判的一个场所。嗯，
这是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他说要提进公厅。
嗯，因为首先这个地方是该撒利亚，那里并不是犹太公会所在的地方。如果是犹太公会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在耶路撒冷，是吧？那该撒利亚有没有犹太公会？经文好像没有交代这一点。好，这是我的了解，我看法。
好，麻烦您转一下
哎，
那顺便一下子，就这个公厅啊，或者公会啊，是不是只有一些特定的人士可以进场旁听啊？不要这个公众的聆听的场所，是不是这样啊？
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哎，他在第六节哦，有谈到菲斯都他坐在这个审判台，那个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审判。这个是当时的罗马的审判官，一般他们都有一个审判的地方，都是用一个台子，这个审判官会在这个台子里面做一个座位，然后被审判的人都会在台下被审判，那控告他的人就会在他的对面，或是这里所谈到的围着保罗，这是当时的罗马的一种审判的方式。所以第六节那里是谈到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审判庭、审判地方。这里的二十三节的公厅哦，公厅这个字眼呢是一种天跟墙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他这个是在当时的人来讲，他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发表他的意见。很多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啊来听讲，他可是对外公开的，这是对一种对外公开的，他不是真正的审判的地方。就照你所讲啊，这个是一般人是可以在旁听的，所以他就用这个词。
Acroakelio
那希腊古典把它翻作是天讲堂，
天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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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天讲堂，这是一个当时他们习惯，他们在他的市集啊，市集一般都有一个比较广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审判台，
不是一个审判台，
只是一个公众聚集，还有官府他们也应该有那种政令宣导，类似这个。
看起来，因为这个亚基帕他虽然是王了，可是他不能违反罗马，罗马王是给予刑
法的审判官，
审判官的权力，
他不是审判官，所以他不可以，
不可以越权。
不过这一个王他是可以设立大祭司，
这个王可以啊，不过后来犹太人也不想啊。 在66年以后，
所以你搬他到你家不少，他们亲人。
阿Ken，这样可以吧？
可以啊，可以啊。
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厅，它的字根就是厅啊，啊，厅的一个房间啊，房子啊，有点像类似，是不是像礼堂或者一个演讲的一个堂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般的礼堂啊，或者会堂啊，大礼堂。
跟保罗以后在哥林多有没有？他还在以弗所，以弗所上他到了一个讲堂，
对，
有那个类似的。啊 ，Ken， 你没有去罗马吧？
不要。
没有哈。罗马的那个竞技场旁边的那个有一个古市集，罗马的古市集，罗马的古市集，他们就有很多的那个遗迹留下来。它有罗马的审判官的地方，有罗马的那个他们那个长老院、元老院开会的地方。还有他们这里所谓的天讲的这一种广场、天讲地方，因为罗马我去了2次、3次了，所以那个地方有去看过他们的地，他们当时的他们习惯，在一个都市的建设的里面，大概都会有这些的，议会开会的地方、审判的地方，还有他们娱乐的地方，还有他们市集的地方。还有这里的那种发表言论的地方，他们习惯都会有这些。
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
哎，请说。
我有点问题就是啊。保罗在当时已经坐了大约2年的监吧，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当时保罗已经坐了2年的监，犹太人还是要杀死他呢？我有的就是经文里就在9节提过这个菲斯都有投犹太人的结婚吧，那么为什么他当时不因为这个犹太人将保罗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受审呢？还有就是在这个第3节经文有提到这些犹太人要在这个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埋伏杀害他吧。那为什么之后这个经文呢也不要提到保罗送去罗马的时候要杀害他呢？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说第3节这边谈到犹太人想要在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杀害他，对不对？那经文并没有讲说他们要在保罗往罗马的路上埋伏杀害他，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这是你最后一个问题。
是。
再来就是说讨犹太人喜欢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是什么？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菲斯都有投犹太人的喜欢吧？
菲斯都
有。那为什么他当初不应允犹太人的请求将保罗抬到这个耶路撒冷呢？
就是说，他既然要讨犹太人喜欢，为什么当时就没有把保罗押解到耶路撒冷去审判，是吧？
是。
就是为什么他起初并没有讨他们喜欢，就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去了？
这个问题就是保罗是罗马籍，他是罗马人，罗马人审判，如果按照罗马法，他是要受罗马人的审判官来审判，而不是犹太人来审判。犹太人 的权利，当时的权利，公会的权利，只有宗教权，他只可以审判宗教权，他不可以审判罗马的法律的问题。那他们控告的，如果你要审判的话，那也要经过当事人同意。所以这里会谈到说，菲斯都他会征求当事人保罗的同意，他才可以把他移送过去。所以你知道，罗马人他确实就像美现在的美国人一样，你要审判一个美国人哦，不是那么简单的。很多美国人，他们就美国政府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权势哈，把他们的美国人引渡到他们国家去审判，他不让外国人外国去审判他们美国人，这是一种强权的一种表现。
我想在香港你应该以前应该也有例子，对于英国人英国籍的人士他的审判应该会有特别的一种尊重，对吧？
为什么他杀他不在这个？
所以第二个问题哈，为什么就不再谈他要到罗马的时候犹太人就不准备杀他，圣经上没有提。不过就我应该了解的话，因为该撒利亚是一个靠海的，他临海很近，所以他第二十七章里面谈到他就从该撒利亚直接送到罗马去了，他直接就去坐船了。那在船上你不可能，他们怎么去杀他，就不可能杀了。
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这一段时间大概是
距离大概是60英里，
那时间过了
过了。
那个我想第一个问题哈，应该是25章第4节，是可以从25章第4节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移送到耶路撒冷？因为菲斯都他这样子回答，他说：“保罗现在押在该撒利亚，菲斯都的决定似乎就是他自己是要去该撒利亚去先听审啊，先跟他审问之后再决定他。”他就是没打算说还没有听审就先把那个犯人做移送的动作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巡抚他自己可以有他自己的判断跟他的做法。他当时没有错，第三节是犹太人跟他求情，希望这个菲斯都能够把保罗移送押解回来。可是菲斯都他不同意这样做，所以这个地方经文并没有说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我想这个地方应该还没不到那个没有这个心态，否则他确实是会这样做。不过后来等他审判完听完之后，这个菲斯都要讨犹太人喜欢是在第9节才讲，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后来的一种他的演变。
那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要？
为什么不移送到耶路撒冷来审判，就直接做人情给犹太人？
他不是问这个，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说他们埋伏杀他，为什么不是往这个罗马的路途去杀害？那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说，因为这个该撒利亚的位置其实它是在撒玛利亚境内了，它距离犹大地并不远，在这个陆路的过程，它一般都是走陆地上了哈，它比较靠近他们犹太人的势力范围，应该比较好下手。那后来就如刚刚所讲，如果他是要出海往罗马，一般往罗马就会出海的方式， 所以大概比较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而且哈，因为距离他们的势力范围越远，他们越没有能力去安排这些事情。再来呢，跟这个一般他叛乱会比较靠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可能他势力比较大，比较能够比较容易求自保啦。因为这一些人要埋伏杀人，他也要想着他自己如何的退路吧。我想我大概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在他境外犯案哈，可能他们这些杀手退路可能会比较没有好的退路。
该萨利亚到耶路撒冷正常走路至少要两天以上的时间点，两天以上，而且都是在陆路。那犹太人要杀他，确实要埋伏杀他的几率蛮大。但是该萨利亚是在海边，他从出海，犹太人一般是他们很少有船能够直接在海上做拦截动作，因为这个等同是一种强盗行为，
对，
所以他不可能用船去劫这个商船，那这个就几乎就是一种叛变，
对，这个太大了
、然后你说像杀手一样派一个杀手让这个埋伏在这个船上，一般当时来讲也很难
啊，他们也有护卫兵啊，
因为有押送的人，
对啊，
有押送的兵，所以不可能犹太人就一个两个人拿了就是要去暗杀保罗，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在从该撒利亚到坐船这条路上，犹太人要杀很难啊。经文里面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好的，
第三节是讲到。是犹太人要求这一个行为的钱嘛？那你的问题是说，那行奴要来讨犹太人的这个喜欢，为什么不？
第一次就回应他，
不回应，
直接答应。
大概不一样是在这里。对吧？那你认为呢？
我是很好奇啊。
很好奇是吗？
是啊，为什么这样啊？
好，
有点矛盾啊。
矛盾哈。
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哦，也要看时机啦。他确实是要讨犹太人喜欢的，但是他也有他的自己的困难呐、所以他还要问保罗了，这才是关键。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如果这一个被告的人他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做啊。他只能继续关扣押而已，他不能说就违背这一个被告人的这个上诉的意愿。这个应该是他为什么不把他送到耶路撒冷，主因在这。
对，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就是说，本来。他应该也知道保罗他是在耶路撒冷已经受审过，后来呢被押，他上告嘛，被押解到该撒利亚，但是他上告，那今天他不可以说还没有去处理这个上告就又把他押回来，这个违背一般的正常的处理程序。
就他们告人来讲，他除了是宗教法以外，他靠的是保罗是有没有违反罗马法、叛变法，所 不过他前面我们看到23章24章，他就谈到他控告他是违背该撒。那因为就当时的法律来讲，如果是该撒的话，那这个是你要由罗马法庭来审判。那既然他这里要求他把保罗从该撒利亚提到耶路撒冷，那变成是你就不是该撒的法律了。那犹太人，如果他今天他是一个罗马的官员，那我要审判的是按照罗马的法律，我至少要了解到这个人是不是有没有违背罗马法，所以他要需要先去审一下，审完之后呢才回复他的人情，这个到正常应该是这样没有错的。他不可能说我都没有审判我就听你的，然后我就把我的权利放掉了。所以第四节啊，我们和本没有翻译这个 mandate 这个字的，他是说一方面菲斯都回答保罗是被看守在该撒利亚，另一方面他本人要快快的往那里去。所以他回答是说我用，因为保罗现在关在那里，另外面我也要去那里，那我把他叫过来啊，我自己又要去，那根本就没办法审判了。所以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海丽姐，那个阿天了解吗？我那个被关的在该撒利亚啊，我也要到该撒利亚去啊，如果今天把他从该撒利亚叫过来到耶路撒冷，那我不是要在那边等老半天，等到他过来，因为从我刚才讲他来回至少要五六天以上，至少要5-6天，然后他写文书命令，那大概10天以上的时间他才能够从耶路撒冷发一个命令到该撒利亚，然后该撒利亚得到命令再把保罗押送回来耶路撒冷，这个时间会太长。然后所以他前面说他不过停留一阵子，他马上就要回去了，因为他真正就职的地方是该撒利亚。那我不过3天我就来了，那今天我要赶快回去，那我要回去呢，我要叫他要过来，那我要浪费很多时间了。所以第四节他就会拒绝在耶路撒冷，他用这个两个理由来拒绝，也就是说我的述职的地方是该撒利亚不是耶路撒冷，那我现在赶快回去述职了，那你又叫我在那边等把这个犯人带来这里，来这里面审判，那跟我的职责上是不符合的。
那个第一节菲斯都他到任3天他就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他应该有他的目的，
是
他此行目的，他到耶路撒冷应该不是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审判犯人，
不是，
他是为了去那里跟他们，应该是让他们认识安抚啦，或者说宣导一下他的政策或政见等等等等的，他应该主要是做这样的工作，而不是要去那里审判。而今天你们这些工会啊，这些有权势的人，你们跟我提这个请求，那但是我此行目的，以菲斯都来讲，他会觉得说我本来这边就不是打算要审判的，大概是这个原因吧。再来又可能因为刚刚讲的这个来来回回的时间跟他的计划是会延误他的行程吧，所以因此他大概还是要按照他原来的计划，这边在耶路撒冷跟这些犹太人建立好一个关系，安抚好他们之后，他就要回去，马上他就会处理，他也会重视这个事情，所以他马上到了该撒利亚，他就马上就开庭。那之后他如果要回应说要做人情给犹太人，他也是想说我等我先在那里审判完，听完审再决定， 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呢，怎么有可能马上就这样随便移动犯人？这个不是他的一个原先的想法。
海丽啊，你有什么看法？海丽，你在吗？
我没有啊，张总啊，我是没有这个疑问啊。
好 ，OK， 那这样可以吗？
啊也可以吧，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时候的时候啊，有个这个菲斯都一阵就出有台子欺负了，也不知不做的这一只吧。
哎，怎样？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我就想啊，如果这个菲斯都啊一阵就出这个犹太人的欺负啊，也不准不多的那些人只就当时买过人生给犹太人吧。不是这样吗？
他做人情，他要讨犹太人喜欢，他也要合情合理，在他合情合理的范围之下，他也不能任意妄为啊，对不对？所以在第九节才会，他也必须要尊重保罗，他是犹太人的一个意愿不，他是罗马公民啊。而且你也没有查明他具体有什么罪，不能过于无理的去做这件事。我想这应该菲斯都他的一个原则啊。
历史记载，菲斯都这个人给他的评价是蛮尽忠职守的。他虽然在任两年，但是他对于他的行政工作非常的尽职，所以历史评价很好，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员。他做了两年，在任内死在任内上，
也很勤劳，
所以他相当勤劳。那这个人在对犹太人的这个叛变的事情上，他的做法跟上一任菲利斯不太一样。菲利斯是什么都抓，什么都杀，他只针对参与叛乱者，他杀了这些叛乱者。
菲斯都了，
菲
斯都比较可以按照事实，
按照事实来审判了。所以有背叛罗马的，他也一样照抓照杀，但是他没有像菲利斯那样的残酷，滥杀无辜了，他没有。
菲利斯是有嫌疑，他可能就先杀哈。
这个人他就遵守罗马的法律，所以照罗马法规定，保罗是罗马籍，他就按照罗马法，不可以随意的更改他的审判的地点。那这个在法律上有一种，我们就台湾来讲啊，台湾也有这样的类似法律啊。你在哪里犯罪，一般就是在那个地方受审，那个法庭。你如果是在台北犯的罪，你就在台北的地方法院受审。好，你不可以直接就我是彰化人，我就回到彰化来这边的法院受审，
不可以随便移送，
不可以随便移送啊，除非他有其他相关的问题，
有必要
才可以移送。所以有这种审判的地方的限制哈，其实这个在法律上是一种对犯人的保障。
对，
这个在台湾的法律或是欧美的法律都有这样的啦，有一种属地的保障，属地的保障。你说你在哪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做审判，这是一个常规的一种法律，常规的限定都这样，不可以随便改变。
对，但是现在这里的情况是又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已经被移送出来了。
是啊，他被移送，我们说千夫长里面的 写的那个里面，我们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千户长所提到的，他的文书里面有提到说他是由罗马籍呀、啊。二十三章，二十三章。他二十七节说他是罗马的，所以又查论他是按照他们的律法的辩论，没有该死的罪。所以一方面他是罗马人，一方面就宗教法他们认为又查不出的罪，那剩下就是他们去控告他到底他有没有犯罗马的罪，因为在第二十三章他们也控告他，二十二章啊谈到他们是违反罗马。那我们看到千夫长的文书的里面就可以界定保罗审判的区域是要在哪里审判，他要受什么人的审判。犹太人就不可以有直接用他宗教法来引渡保罗了。那这里我们谈到的菲斯都不过是因为保罗已经讲明了他没有违背罗马法，罗马法也没有违背犹太的宗教法，所以他就可以直接拒绝。好吧，这个引渡条款大概是当时的法律的问题了哈。
十六节，他又重复一遍，他认为双方要对峙，如果不对峙，就先定他的罪，这是犹太人要求。他说这不合乎罗马人的条例。十六节就是重复那个第四节跟第五节。那么十七节呢，第二天座谈就是又重复的第六节。那第十八节呢就重复的第七节。我认为他这个又重述一遍了，大概是这样的。十九节应该也是要作为第八节的一个
说明，
大概是这样而已，重复就很重复。所以他在这一章里面重复前后他的这样子对称，这样子来强调。把他为什么不送到耶路撒冷去，他作为他的祖宗。一定要对这一个亚基帕和百尼基的这样的人物再详细的再把它报告一次。
他报告的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亚基帕也能够听神之后，能够指出到底他犯了犹太人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亚基帕是犹太人，至少他也是犹太人，他也知道他们犹太人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所以以这一方面来讲，菲斯都并不是一个很刚愎自用的人，他还是不是一个说什么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哈。他还算是在基本层面上，在罗马的条例上，他还是有一个他愿意努力去执行的一个原则在。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尽忠职守的由罗马官员，所以他就没有把保罗直接释放，因为他怕犹太人，如果他释放了保罗的话，犹太人就会造反，所以。 过度的遵守他们罗马的条款的话，他对于保罗来讲，
就是说他在取得他在按公义审判跟释放这一面来讲，跟他要求取这个他治理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他要做一个抉择。如果他过于公义就释放了，那他就会违逆，就会去触怒这些他治理的这个犹太人，这些有权势的人。
是，
那他也会考虑到这样子就造成他的统治就会不和谐不稳定，对不对？所以他一方面要政治稳定，一方面又要公义，这两个之下他好像找一个妥协点。
是，
也就是一部分公义，但是呢，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公义，就是给他留在监里头，没有释放他。这样好像两方面都不会去，都各退一步就对了。
政治嘛，政治本身就不讲绝对公义，政治是讲妥协。
妥协啊，
政治是讲妥协。所以，菲斯都我们可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所以他能够在双方中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宁愿让保罗被关再多待一年多，他也不愿意释放。
如果我们对照菲斯都以后，他又换另外一个巡抚，根据那个记载，这个巡抚来不是为了要来安抚，他反而要他们叛变。他用很多的方式，他比如说他勾结一些匪徒，让匪徒去作乱，然后他还做了很多呢，让犹太人叛变那种很
激怒他们，
激怒。他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他要让他们叛变？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那些行为所做的是不一样？应该是跟他那一个他个人的这个问题，
个人的权谋关系的，是个人权谋。
他说，如果让他叛变，他的这一个任期可以继续做下去。
对了，从政治上来讲，有的人他就是用这种，让里头有乱世，然后他可以去平定之后，他可以有功劳啊，或者就是说他有他的重要性，说非他不行。如果没有他镇守在这里，他们就是说他有镇压的这种攻击，那他就可以有继续被留任被重用，这是一种权谋的做法。啊，如果都是相安无事，可能上头也会认为说，他这个换别人做也没有关系啊，哈，好像都很和平啊，不一定要你啊，这样子。
这种说法是那一个耶稣夫说的，
耶稣夫讲。
有人是这是有权谋
的说法，他为了要解释为什么犹太人
要叛变
，他是让他认为犹太人是被激怒，他是被动，主要的是这一个坏的这一个情况，但是如果
犹太人的叛变在历史中没有断过，从耶稣那个时候一直到保罗这个时候，30年来犹太人没有断掉叛变的这种心。那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一个腓力斯跟腓斯都，这两个他们的做法不一样，是因为腓斯都本身是奴隶啊，不，那个腓力斯本人是奴隶出身的，那他奴隶的话很爱钱，他得到自由之后，要靠着他的哥哥因素，他被差来这里当巡抚，他希望练财，所以他来这里就是尽量搜刮，这是他的做法。所以为什么有嫌疑的杀啊，没有嫌疑的也杀，因为你杀了之后叛变的就是归国家的， 啊，
就可以有敛财，
敛就是归功啊，你的财产就是归功啊，所以他尽量杀。但是菲利斯他是罗马那里的人，他被派来，他是一个贵族，那派来之后他还是按照罗马的法律，他希望能够为罗马帝国尽职，所以他是一个照着这样能够安定为主，所以他的做法就又不一样。政治，哎，大家都很多，还是我们发现到这里还是都跟政治有关系，跟台湾最近这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也都是跟政治有关系。
我想就是讲一点，其实也是回应阿 Ken 刚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菲斯都他做的决定，他就是不移送保罗到耶路撒冷，就是他还是决定要在该撒利亚，没有错，这个是似乎是人的一个决定，他审判官他本身他也是一个比较我们讲不愿意随便去触犯这个罗马条例，一个比较尊重罗马条例的一个官员。那对比于这个菲利斯我们刚刚也提到，菲利斯是一个比较贪财而且比较是一个残暴的一个统治者，两任巡抚他们都有他们的问题，有一个共通点，从经文上来看是说他们都讨犹太人的喜欢，但不论如何保罗并没有因此就受害啊，保罗一直被保守。那经文在经文的表面上并没有谈到这个主或者神做了什么，但我认为这事实上在背后实际上他保罗是被保守的，也就是不论人不论政治是多么险恶，不论这些人心是多么的贪婪啊，或者他们或许表面上公义，但实际上呢他们内心还是有很多的这些私欲邪恶在他们的内心中。那还有犹太人他们也是私底下在那儿密谋要这个谋杀保罗，不论这些人他们存着什么样的恶计啊，什么样的这种计谋在这当中运行，但保罗始终被保守，这个表示说神的看顾，主的同在是让这个神的工人他没有到时候未满足，他绝对一根头发啊也不会掉，就是都被数过的，所以伤不得他半根汗毛啦，就是意思是这样。这个也成为了一个我们在面对这种问题，类似当我们有机会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应该要记得这里告诉我们的，不管情况在人看来如何险恶，人心如何的这种存在许多的恶魔，但是一个倚靠神的，一个为神为主在那里传福音，虽然受到了这种不太公平的审判，但是他还是会蒙保守啊，而不需要去担忧自己的问题，而只需要将自己完全交给主。这是我的一个对这一段的一个心得。长老，